受的。如果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 What hast thou, thou have not received? 你的一切东西都是领受的。我在美国的时候认识一个教授，这个教授他是很有成就，学术上有成就，他物质生活也非常好。他给我看他的新房子，好大的院子，很漂亮的房子。这教授人很好，也是很好的基督徒。他说，康牧师，我不能谦卑。他说，如果我是王永庆的儿子，我会谦卑，因为哥哥爸爸真伟大，是他们有钱让我这么舒服。他说，我是寡母母亲一手带大的，他们还有好多其他的兄弟姐妹。他说，我家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夜无隔宿之粮，是早饭吃了不知道中饭在哪里，很辛苦。这教授很上进，很努力，妈妈也是非常辛苦。台大不是东海，台大毕业了，拿到了奖学金，但是妈妈还是借了钱买了飞机票。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来到美国，现在这一切不是爸爸妈妈给我的，是我赚来的，我没有办法谦卑。各位，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这样想，很多基督徒也会这样想，这是努力得来的，我有功劳。我们忘记了一件事，这位教授也忘记了一件事，你有一个好妈妈，这是上帝给的，你有一副好头脑，这是上帝给的，你有好机会，你肯上进，这是上帝给的。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如果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我们基督徒在上帝的光照之下，不但发现一切是主的恩典，而且发现我们实在不是好人，我们实在不够好。这不会打击我们的自信心，这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当我们越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圣洁，更善良，更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骄傲，不那些邪情私欲越来越减少。我们应当如此，但是当我们如此的时候，我们对罪恶邪恶的敏感度也越来越高，以至于当我们有一点这种邪念的时候，我们会被责备，我们会看到那是不对的，我们看到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良善，越看就越知道自己不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看到了上帝的美善，你惊艳到圣灵的光照，你惊艳到你看过美，你参观过故宫，你看过凡尔赛宫，你就知道什么是美丽。你没有看过，你不知道。求上帝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看到他的荣耀，看到他的爱，同时反映出我们的缺乏，我们的不足。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蒙了怜悯。十四节，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各位，生病不是好事，病重不是好事，但是如果我们要显出 一个医生医术很高明的时候，你不会在报上登一个广告，医生不应该做广告的。不过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报上有的时候会有明谢广告，明谢某医生把我的病治好了，这是替他做广告。你不会看到一个广告一大版明谢某大医生，他把我的鸡眼治好了，这是一个小病嘛。你在广告上说明谢某医生，他把我在很多医院都说治不好的癌症治好了。上帝的恩典是把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救我们爱我们。各位，如果故宫失火了，如果罗浮宫失火了，如果你家失火了，时间有限，你要抢救一件最重要的东西，你抢救什么出来呢？你抢救最有价值的。如果我们这个教堂现在有地震或者怎么样出了事，有人来救我们，只能救一个人出去，各位，我们救哪一个嘞？我会不会说，弟兄姐妹，离世建筑好的无比，你们去吧，我还有很多工作，我先出去。铁达尼号要沉了，谁最有价值要先上船？我们救有价值的，我们教聪明的，我们造就可以有成就的，这不是坏事，这是很对的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软弱的时候，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救我们。而且这个救不是普通的救，这个救是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这是奇妙的恩典。当我们越在上帝慈爱大方赦免公义正直中间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现我们没有什么骄傲可言，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喜欢说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良善，我们良善不够。我们的神，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把各样的恩典赐给所有的人，这一点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请也能够知道。神给基督徒有永世的恩典，永远的福气，但是神给非基督徒也有一般的恩典，我们共同享受同样的空气。这里没有基督徒呼吸的空气特别新鲜，阳光特别灿烂，风特别柔和，我们有一般的阳光、空气、雨水。神赐恩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照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这个一般的恩典神给了所有的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我们承认上帝对我们基督徒很好，我们不配得到这些，但是神善待万民。诗篇145篇第9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庇他一切所造的。万民都在神的恩典之下。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4章15节17节，他对他的对象说，因为他的对象崇拜他，他行了神迹，保罗说不要崇拜我们，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 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他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是对非基督徒说的，这是对不信上帝的人说的。神从天降雨，常施恩惠，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我自己看台湾的这几十年，我算起来70岁了，在台湾长大，看到台湾的变化，看到东海的变化，我觉得我们真是好蒙福啊！我们实在是风调雨顺，我们实在是蒙上帝很大的祝福。他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后来保罗到了雅典，那个曾经是哲学文学一切的文化最高峰的地方，曾经是那里有最聪明的哲学家，也有最迷信的贩夫走卒。保罗在那个地方，雅典的亚略巴谷那里讲了一篇很重要的道。他说，上帝创造了万物，上帝不住在人所造的圣殿里。上帝不但不住在人所造的圣殿里面，上帝为人安排了住处、生命、动作、气息。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各位，神你即使不认识他，即使你抵挡他，神为我们预备生命、气息、动作。在使徒行传17章26节，保罗说，不仅神造了人，造了每一个人，神不仅让每一个人的来到世界都出于他的旨意，而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你什么时候在东海，什么时候在美国，什么时候回到台湾，什么时候去日本，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嫁儿女，什么时候退休，什么时候死，这都在神的手里。我4年前得巴金森，这在神的手里，一切都是神美好的旨意，我们不一定了解。对每个人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就是生命的长短和所住的疆界，时间空间都在神的手里。神定好了一切，目的是什么？神把你带到东海来，目的是什么？神让你结婚，目的是什么？神让你生一场重病，目的是什么？神让我们遭遇到生活中的每一点，目的是什么？有一个目的，使徒行传17章27节，要叫他们寻求神。这我觉得是我们台湾同胞非常缺少的一个。我家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大概早上5点钟就陆续有人在那里，全天都有，到晚上到1、2点钟才没有人。大安森林公园很早就有人去，他们那么早去干嘛？他们那么勤快去干嘛？他们在 seek 寻求健康。很多人在做各种不同的体操，有人倒着走，有人拍打。我不会稀奇有一天有人说要用手走路会防止高血压或这一类的。反正我们在寻找健康，我们在台湾的人寻找健康， 我认识一个宣教士叫蔡耀明，可能你们也听过。他曾经参加一个组织叫飞行航空宣教，是二次大战以后一些美国飞行员基督徒成立的，因为他们发现有些地方飞机飞去才知道这个丛林里面有一些人没有听过福音。蔡耀明就也去了这地方，我是坐波音飞机到雅加达，再坐小飞机，再坐最小的飞机，就是蔡耀明和他太太还有我们两个宣教士坐那小飞机深入内陆。那里面深山里面没有时间，就是里面的人都是算土著了。蔡耀明有一天跟我聊天，他说康牧师这个地方还不算土，他说他听说了在河的上游还有一些人住在那边叫野人，为了他们的灵魂得救，蔡耀明再往上面去到了河流的上游跟那些野人传福音。他去了那个地方，他说康牧师我还没有来已经有闻名世界的人来这里了，你猜是谁来了？台湾商人。各位，我们台湾商人那个鼻子之灵哦，什么地方有铜臭味我们就去哪里。他们到这个地方找这个野人，因为野人会摘燕窝，他们用一条烟可以换很多的燕窝，这是暴力，寻求健康，寻求财富，寻求知识，各位姐妹，寻求美丽，这都很好。但是圣经上有这一句话，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被神的恩典感动，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我们最缺少的就是这个，我们对上帝不渴慕，不寻求。连基督徒常常也是神放在很后面，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不会寻求神，神会来寻找我们。当然我们很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寻求神，但是我们是什么时候寻求神？常常也是在软弱中。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我们从前面一点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下面保罗讲的话不太好懂，他的意思其实那个人就是他。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保罗自己，他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保罗有个经验，他在14年前被提到天堂去，到底是他的全人去还是灵魂去，他不知道。第四节，他被提到乐园里，听到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他到天堂听到一些很秘密的事情，不能讲。他说，但是他禁止自己不说。弟兄姐妹和各位非基督徒的朋友，有的时候你会在书店里面看到一本书，名字是畅游地狱3天，畅游天堂24小时，不要买也不要看，没有这种事。如果你真的上了天堂地狱，看到的东西是真的，你会像保罗一样不说，因为那实在是太奇妙了， 太奇妙，奇妙到什么？保罗讲了这句话，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我们华人爱面子，政治人物爱面子，牧师我有的时候也是软弱爱面子，我们就怕有人把我们看低了。保罗说，我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上帝对他的儿女给了很多的恩典，也许有人给的特别丰富，那是好事，我们应该多多求神给我们恩典。但是恩典真是好，恩典也容易叫我们自高。主啊，给我讲道的恩典，主给我理财的恩典，给我绘画的恩典，恩典真是好，但是当我有了以后，常常会骄傲。所以保罗得到这么大的恩典，提到天上去，就有一根刺加在他身上，我们不知道那根刺是什么。以保罗的属灵，他三次求上帝把这根刺拿走，耶稣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当刺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特别软弱，你特别软弱的时候，你会特别依靠主，你特别依靠主的时候，你就特别刚强。这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常常强调人软弱，人有罪，不是要打击你，一方面是要我们看到现实事实，我们是软弱，我们是虚伪，我们是不安，我们是不诚实，我们是常常言不由衷。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承认自己有病，我们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吃，我们就愿意受医生的照顾。刚才牧师讲的，我讲到也提过，你到最好的法国餐馆吃饭，你要做的事不是到厨房跟大师傅说，我来帮你切，我来帮你调味。你如果到法国最好的餐馆，最好的厨师那里，你跟他讲说，我来帮你做这做那，他说你给我出去。你到法国餐馆，最好的法国餐馆，你能做让那个师傅让那个老板高兴的事，就是快快乐乐的吃一顿饭。你要动手术了，你在手术台上，你能做的事不是跟医生讲说，哎，医生啊，这里有没有太热，我要不要拿个电扇来帮你吹一下，这个灯光有没有不够亮，我帮你去换个灯泡。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那医生听医生的话，你给我躺在那里不要动，让我动手术。我们对上帝能做最好的事就是领受他的恩典，但是领受他的恩典并不是一个，并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做，我们什么都做，就跟我刚刚说的教那位教授一样，我们一切凡我所行的都是主在我里面做的。我们感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凡事能够顺利，凡事能蒙恩。当然人生在世总有苦难，但是我们希望神给我们顺利，但神带领我们一定会有十字架，一定会有艰难的。当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依靠上帝吧。下面要用一个人来结束我今天所讲的。这个人他在各方面都很优秀，都很好，但是我看一下他好像的确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中更好。这人就是约瑟。 约瑟的事我简单的重复一下，约瑟是天之骄子，他爸爸最爱的孩子，天之骄子一下变成了奴隶，他原来在迦南地天之骄子，然后被卖到埃及做奴隶。那么他在埃及做奴隶一定很苦，一定被打被骂，语言上面文化上面各种差异，但是在这么艰难做奴隶的环境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的都交在他手里。约瑟在非常艰难的地方做奴隶，但是神跟他同在，他在很不好的环境中依靠上帝，没有别的可以依靠了，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同胞，没有人，就是神帮助他，他就一切做得很顺利。他做得非常顺利，你也知道后来主人的妻子勾引他，陷害他，他被关在监狱里。约瑟做奴隶的时候很软弱，环境非常不理想，但是他依靠上帝，神就让他得胜。约瑟做囚犯的时候很倒霉，很冤枉，但是神与他同在，他在监狱里面也非常的蒙恩，典狱长把一切的事都交在他手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典狱长把囚犯交给约瑟管，我很感谢主，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后来做总管，做囚犯的时候后来做监狱的总管，他都有一个特征，圣经上讲他就伺候他们。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服侍就是伺候，在我们中国服侍人，尤其是用体力服侍人，这个不是一个好字。在希腊的文化里面，亚里士多德里也是，服侍人用体力服侍人，我们中国人叫下人，服侍人的女人叫下女。服侍这个字后来在西方文化里面变成一个好字了，现在每个人都说我在服侍人，我是服务业的。这个字本来2000年前不是好字，劳心者益人，劳力者益于人，我觉得是基督教带来一个新观念，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服侍人的，约瑟就服侍他们，伺候他们。好，后来约瑟做了宰相，他做囚犯的时候，他做奴隶的时候，他在软弱在很不好的环境中，神跟他同在，因为实在需要天天依靠主。他做了宰相以后，不能说神没有跟他同在，但圣经没有记载这个事了。不管怎么样，他做宰相的时候一定是权高位重，大家都仰望他。我就看到一件事，平常不去多想，今天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创世纪47:13，那时候有大饥荒，全地都绝了粮，只有埃及地因为约瑟有预备，有粮，有丰富的粮。那么埃及人、迦南人、各地的人都带着他们自己的银子向约瑟买粮食。在创世纪47:14，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 约瑟在饥荒的时候，因为神有恩待他，他知道在丰年的时候要存粮，他存了很多粮。全世界就是埃及有粮，全世界的人包括埃及人就去向约瑟买粮食。买了粮食以后，我看约瑟卖的粮蛮贵的，在十四节约瑟就收了所有的银子。十五节，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为什么我们死在你面前吗？约瑟说，如果银子用尽了，把你们的牲畜给我。银子买，现在没有银子了，但你们还要吃东西，好，牲畜给我们。于是他们把牲畜改到约瑟那里去，约瑟就用粮食，一年的粮食换了他们一切的牲畜。那一年过去了，他们又来见约瑟，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我们的牲畜也归了我主，我们现在只有两个东西了，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田地，你怎么忍心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不太清楚，不过埃及人似乎是把地卖给了法老，人也卖给了法老，好像是这样。那么约瑟就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各位，约瑟救了埃及人，也救了很多地方的人，但是我在想，当饥荒的时候，当埃及人来求约瑟给他们卖给他们粮食的时候，约瑟如果是开仓赈灾不要钱，会不会以后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关系可以更好？约瑟在这个时候，我不能说他做错了，我也不能说他贪污，他显然没有贪污，我觉得他非常忠于法老，他把那些钱都带到法老的宫里了。但是他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能够多体恤一下别人没有东西吃的苦，会不会更好一点？约瑟做奴隶的时候，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百事顺利。约瑟做囚犯的时候，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百事顺利。约瑟做宰相的时候，圣经没有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相信耶和华还是与他同在的，但是是不是他权高位重的时候，他优秀的时候，他少了一点体恤人的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一个软弱的，我们能靠主刚强，我们能靠主善良，靠主聪明有力积极，我们也在主的恩惠下，我们的各方面都蒙神祝福。但是你各方面蒙祝福的时候，求你不要骄傲，求主叫你不骄傲，求主叫我们常常都会去想，我们是一个罪人，蒙了上帝的恩典，主求你保守我，不要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忘记了你，在艰难的时候记得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也记得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罪人，但我们重生了，我们有你儿子的生命，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希望这个生命能够成长得更丰富更美好， 更有主的样子。人看见我们，就像看见了主，就像看见了上帝。这不是我们夸口，这是你的应许。我们承认人看见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看见了魔鬼。求你改变，求你更新，我们是神在世上的门徒，求主继续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